那在公元呢，大概是723年或722年呢，这个时候呢，以色列呢就被掳了。那在以色列的历史中呢，我们一般上正常都会看到呢以色列的叛逆的行为啦，因为他们不服从神了，那他们招惹自己的毁灭了，那他们表明呢，他们完全是无知的，他们的因为他们的无知啊，而使自己灭亡了啊。那因为呢，为什么他们会觉得是无知呢？因为呢，他们弃掉知识了。那其实在圣经里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嘛，神赐我们智慧嘛。那在这里呢，以色列呢，他们都是很叛逆了，都不听从神了。那其实他们呢，在圣经里说，他们其实呢是弃掉了智慧哈，就是不要听从了。所以在先知以赛亚呢，在5:13他说，所以我的百姓因无知就被掳去了。那犯罪呢是愚蠢的，沉默于罪孽的人呢，暴露了他们的一味的无知啊，因为他们呢未曾关注道德上的良心。那在先知何西亚呢，在何西亚书4:6中也解释了他们的无知了。那他说，我的民啊，因无知而灭亡了呀。那这如此的悲惨的结局啊，以色列没有理由缺乏知识了嘛，因为上帝已经赐了我们知识了。那耶和华神呢，已经呢给了什么？给了以色列他们的什么律法和先知来指导他们了啊，他们已经有了律法，那时候还有先知来指导他们。那但先知何西亚书何西亚呢，在何西亚书4:6中解释了他们的无知了。那他说为什么？因为他们弃掉了知识了啊，就是说他们不肯听从了，其实啊给了你们又不肯听从。上帝呢已经赐给以色列知识了，他们知道耶和华对他们的要求了，问题是他们拒绝了圣洁的智慧，并选择追寻这世界的罪恶。罪的工价不是繁荣了、和平和尊贵，而是羞耻了、悲哀和死亡。选择罪的人呢，就是选择了死亡了。其实神也一再指明了犯罪的后果了。过去的历史呢，也曾经呢证明了叛逆的可怕的结局了。那现在以色列人呢和犹大人呢坚持犯罪了，招惹自己的毁灭了，表明他们是完全无知的，他们因无知而灭亡了，因为他们呢弃掉了知识。这就是所罗门在他自己生活中所做的事情。那所罗门呢，在他自己的一生中呢，也犯过这样的错了。所以所罗门呢，开始呢，他一开始的时候呢，他是跟随上帝的智慧行事了。因为呢，神问他要什么嘛，他说他要智慧嘛，那神就赐他，世上是最有智慧的人。可是呢，开始的时候呢，他以神的智慧行事嘛，然而呢，所罗门开始呢，追随世界的智慧，在日光之下劳碌了。那开始呢，以自己的判断力来行事了。那所罗门呢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凡事都是虚空了，没有上帝的人是毫无意义的。那在上个星期我们也看到所罗门呢又回到上帝的智慧了。那他知道说，哎，以自己的智慧行走方式是不对的啊，那都没有意思的。那现在呢，他回到上帝的身边，并跟着上帝的智慧行走了，并向我们展示了上帝智慧的重要性。那 他的结论呢，也向我们显示了什么呢？在上个星期显示了我们要怎么享受生活的秘密了。他给了我们享受生活没有？就是什么？就是死比受更为有福嘛。哦，那我们怎么去享受我们生活？就是要死的帮助别人，如何体味我们的人生？那他在这里呢，有对两个人有的劝告嘛，一个就是对长辈嘛，对不对？上个星期我们讲到对长辈的发表，就是长辈们，我们应该感谢每一天啊，对不对？现实的情况下是人生呢，却常会遭遇许多黑暗的日子嘛，还有悲苦的日子。如果上帝呢不是成为我们的焦点，那么我们黑暗的岁月里呢，没有任何属灵的价值了。那我们也不知道活着是什么意思嘛？如果我们是没有属灵的价值，那他又向年轻人的劝告就是，年轻人的根基嘛，开始时呢，年轻人要学习什么关于上帝之道的原则和规则嘛。那他也告诉年轻人要谨慎啊，要知道他们所做的一切呢，必向神审问啊。那他向年轻人说，哎，尽量去享受你的生活。不过呢，你要注意一点，就是你所做的、你所讲的，神一定会审问你哈，这一点。那他也指示呢，年轻人呢，要从心中去掉愁烦呢，从肉体克去邪恶了。就像长辈啦，年轻人应该呢，好好的把神放在他们的重点呢、啊。而不要白白的浪费他们的青春了。那今天呢，所罗门向我们展示了如何保护我们的人生。那上个星期我们看到体味人生嘛，现在他要告诉我们如何保护我们人生，从他个人的和以色列所犯的错误啊。现在我们开始注意，第一就是他开始命令我们了。那在传道书第十章第一节，他说当纪念造你的主了、这个就是他的命令、就是说我们一必须要记得我们的主。当我们考虑到这个命令的时候，我们必须提到有三点关于这个命令。那第一个呢，第一点呢，就是一个创世者了。那在创世纪呢第一章第一节，他说起初神创造天地。那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三节呢，他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那我们都知道每一样东西都是属于神的。那现代人呢很讨厌这个想法了，因为如果他们觉得说哎，真的是有一个造物主了，那么我们自然就会要开始遵循那个人没有自由了，每个人都要好像要听从他的指示。那我们除了要遵循他和实现造物主的计划和目的了，或者对造物主的愿望追求负责了，那变成说哎，我们好像有一个责任，所以他们很讨厌了。那让我们看第一点，就是一个创世者嘛，现在呢是第二点，是一个指示哈。那在这里呢，所罗门呢他指示我们呢，就是说当纪念你的主嘛，在第十二章第一节。那这里呢有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你不记得你从未知道的事情啊，就是你不可能不会知道你已经知道的事情嘛，你不可能会忘记。因此呢，所罗门并不是对一般的人说话了，相反的，他正在告诉那些已经认识耶和华的人，就是说已经被得救的人了。那所罗门呢所说的人呢，就在传道书第十二章第一节中，那他说你趁着年幼了，当纪念造你的主了。那所以呢，关键在于那些被教导上帝之道的小孩，在少年时期要纪念他了。那 小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教练我们的小孩子嘛，对不对？那其实很多时候，很多时候，当我们带我们的小孩来教堂的时候，他们小的时候都会听话的，哦，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觉啦，可是我本身也发觉的哈，就当他们开始慢慢大的时候呢，就开始不一样了，对不对？这样，可是呢，他们可能这可能就是我们的罪了哈，那这个最后就慢慢个人要有个人与主的关系了，是吧？可是我相信，我很相信这一点，就是他们心中还是记得主的，不是没有记得主的，因为我们从小就把他教会了这个东西，他们也很清楚他们自己的叛逆了，其实，所以必须呢，他们也必须呢，纪念主呢，携带的想法了，要敬畏了，因为主呢是创造我们的上帝嘛，要还有他们要必须懂得什么是情义了。啊，爱他的一切，他已经向我们展示了怜悯啊，所以我们必须要记得我们的主，啊，也必须要爱我们的主，我们也必须要服从了，因为完全他所有的命令，避免一切的冒犯。还有，我们不只是要服从，我们也要服侍了，或者完全协力于荣耀上帝的生活了。那真正认识耶和华神呢？应该是每个人的心愿啊，特别是那些年轻人啊。那这里呢，他就告诉我们，年轻人那个原因了啊，为什么？因为他说呢，在传道书第十二章第一节，他说衰败的日子呢，尚未来到了，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你之先呢。在第二节呢，他也继续的说，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还有星宿变为黑暗了，以后云彩返回了。我们上次知道呢，我们要感谢上帝赐给我们的每一天嘛，但这不意味着我们每天都是那么甜蜜和愉快的，对不对？事实上呢，当我们年轻还有力的时候呢，我们应该享受我们的日子了。这就是为什么年轻人呢很难专注在什么上帝永恒的事了。年轻的时候嘛，啊，有力嘛，就那个心呢就在于享受，专注在享受了，把神给忘记了。啊，把神给放在第二位了，这就是因为现在的世界是如此的愉快了。当我们进入老年时了，我们根本不像我们年轻那样哦，享受生活的乐趣了。其实，原因是因为我们的生活了充满了什么烦恼了。啊，开始的时候，读书的时候，我觉得读书的时候是没有烦恼的，烦恼只是考试而已。那每天就是读书跟玩，读书跟玩。可能现在的人会有一点辛苦哦，每天都是读书。我小的时候好像我玩耍多过读书啊，可是我现在看我的孩子，我觉得他们很痛苦，他们好像没有童年了，他们一直读书一直读书啊，好像读不完了，不知道要读去哪里。所以，因此呢，所罗门呢鼓励呢年轻人呢两件事，要纪念耶和华的啊，要纪念耶和华了。那第一件事就是年龄的增长了。那在传道书第十二章第三节，他说看守房屋的发颤嘛，有力的屈伸，推磨的稀少就仔细嘛，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这里指的是年龄的增长哦，呀，开始我们的也没有力了，开始呢牙齿也是啊，没有了，慢慢掉了，眼睛也越来越模糊了，啊，像我这样四十岁就戴眼镜了，然后很不习惯，到现在54岁了还不认输了，不要每次挂在这里了，所以有时候忘记戴就糟糕了，呀， 因为不习惯了，突然间你要戴眼镜，一下把这东西，现在是不能离身了、啊，他没有了，他就完蛋了。所以他的意思就是在从窗外往外看啊，就是说每天都觉得是暗暗的，因为眼睛看不清楚，啊。那在第四节第十二章第四节他说，街边呢关闭了，推磨的响声微小，雀鸟一叫人就起来，歌唱的女子也就衰微。那第五节看他怎么说，人怕高处了，路上有惊慌，杏树开花啊，蛤蟆成为重担，人所厌的也就废掉了。那老年人呢，所以如此可怕的原因是，就是老年啊哈，如此可怕呢的原因是每个人自然都知道了，老年之后就有什么，就是死亡的到来了。其实死会可怕吗？我觉得死倒不可怕，不死的才可怕，对不对？是，我觉得死不可怕，除非你就是不是基督徒啊，基督徒你死其实你不怕，可是最怕的就是你知道吗？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这个经验，那个死人呢，他还没死之前，他是担心的什么？就是还没死的人，其实他不是担心自己，对不对？他是担心的儿子啦，担心什么？他是担心他没死的人，不是担心死的人。对，所以他不是怕，他是怕他的家人怎么办，不是怕他自己要死。那传道书第十二章第五节他说，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了，吊丧在街上往来了。人归他永远的家，人永远的家死时候的归宿了。那吊丧在街上呢往来呢，指的是出殡了，人们参加葬礼了，对死者的哀悼了。那在第六节他说，银链折断，金冠破裂嘛，瓶子在前边损坏，水轮在井口破烂了。那这里呢指的都是老年人了，其实你的脊椎骨呢已经开始不好了哈，行动也不方便了，你的腰啦你的背啦也没有生气了，你的脑袋啦也越来越慢了哈，头脑啦昏痛啦还有某某的事情啦，然后身体呢全部都开始有问题了，你的肺啦你的什么啦心脏啦血管啦都慢慢开始了。那其实呢他讲的这几点呢其中如果其中一个呢停止了，那就要我们的命了其实。所以呢所罗门在这里呢他先生的原因就是呢在第七节了，他说尘土归乃归于地嘛，灵乃归于赐灵的神啊，就是说到了最后我们还是要面对死亡了所以呢为什么传道书一直说虚空的虚空啊，那当然我们要做我们该做的东西可是我们不注重在我们做的东西，因为我们的焦点是在于神嘛，因为最后我们还是要归于他嘛，那我们的灵呢是归于神的最后，所以可见呢，天是为这地了，地是为这人的灵了人的灵是神造物的中心了。人们呢生前注重在吃了，我们很注重在今天要吃什么，明天要吃什么，又等一下又不知道吃什么，很注重我们穿的好不好看可以不可以出门这样会不会难看 或者等等我们身体所需要的，或者我们要住什么样的房子啦，有没有本事住什么样的房子啦，而我们很多时候呢都忽略了心灵方面的修养和建造了。那到了最后呢，每个人都当准备迎接神时呢，因此呢老年人呢和死亡将到来时呢，我们都没有做好准备了。那一个年轻人呢如何度过他的青春，这里就在第三点，他给了年轻人的指示了，迟早的需要了。这里在那个指示里面呢，他有五件事要告诉年轻人的。那迟早的需要，在第八节呢，他说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了，没有神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一切的追求呢与享受都是虚空的。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你没有神的时候，你也不知道活着是干什么的。很多时候其实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活着是干什么的，我们只知道说我活着是不是因为追求物质上的东西，或者活着就一直埋怨，有些时候没有钱的时候，没有钱的人就一直埋怨，对不对？我的命为什么这样苦，为什么是我的前身是什么，然后一直埋怨。那到底活着是什么？那很有钱的人又怎么样呢？醉了到了最后他什么都不能带走嘛，对不对？他留下的都是给后人的，可是留下的东西呢，一般呢后人呢都不会幸福了，反而后人呢都会为了这财产而争夺了吵了，对不对？所以以前我也是告诉我妈妈说，哎，你不是很有钱了，可是你也不要留下什么钱了，因为你太多儿子了，等一下在那个零钱里零钱那边大吵大闹不好看啊。十多个孩子，等一下说一个孩子很容易分，十一个孩子你怎么分？等一下哦，这个又不公平，那个又不公平，对不对？说那钱是你的，你就拿掉了哈，去花掉它，不要剩下，因为你始终还会剩下钱的，对不对？你还会剩下一个物质嘛，对不对？所以我每次告诉妈妈，哎，你的现金去花掉它，因为你死掉，你怎么都还会有钱给孩子的，因为就是那些物质嘛。那还会吵的，有时候为了那些物质，所以不要剩太多钱了，就会很多烦恼了。所以那看我们，他讲到指示的需要，现在我们看看指导的来源哈。那指导的来源是谁呢？就是所罗门啊，传道者啊，这就是他写的。那在指导的来源里呢，他有几点呢？第一点就是他的智慧了，传道者的智慧。再者呢，在第九节他说，再者呢，传道者应有智慧啊，来将知识教导众人呐、那所罗门根据神所赐的智能呢和知识呢，写了这本书了，《传道书》。那为了要教导众人呢，使他们对人生正确的看法跟正确的态度了。那这本书呢，不是他讲而已，他以他自己本身的人生哦所经过的东西给写了出来了。其实我觉得最痛苦的人就是他了。我每次都觉得说最痛苦的人是他，因为他是最聪明的人，可是他也是最烦恼的人，因为他有了最聪明的智慧，最后他也不利用这个智慧，然后经过了这一番，最后写了这本书，他本身的体验而写了出来。那让我们看一下指导的来源哈。那在第十二章第九节他说呢，又默想又考虑又曾说许多真言呢、经过多方面的考察并深意引入之后呢，将许多劝勉人的真言呢都写成这本书了。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是神赐给写圣经的人有知能和知识了，明白神的心意，照当时圣灵的感动写下来的。不过神要使 使用一个人写圣经时呢，必须具有他被神使用的条件，那就是又默想又考察又陈说了，这样，那就是神所选的人哦。那我们看一下第三点，指导的权威。那传道者呢，专心寻求可喜悦的言语了。那在这里呢，所罗门呢研究了世界的智慧了，呀，凭他的经验呢，但没有一个人能够满足他了。但当他转回神的话语时呢，他发现什么？他发现什么呢？在十二章第十节说，是凭正直写的诚实话了。那一位传道者，无论他是受过多高的教育了，啊，或者是备受欢迎了，或者是多出名也好了，如果他的指示不是出于上帝永恒的话语中啊，不变的真理为基础的话，那么他的话语呢就毫无价值了，呀。那不管他是有多么的有知识，多么的成名了，啊，他所写的，他所讲的每句话，如果不是根据神所处为的真理或以基础的话，那他所讲的一切都是废话了。那我们看指导的结果，在第十二章第十一节，他说。智慧人的言语啦，好像刺滚啊，会中自私的言语啦，又像钉啦，钉子的钉子，都是一个牧者所刺的。智慧人的言语呢，能激动人心啦，并启发思想啦。传道者的言语呢，必须坚持可靠了，而不是变来变去，也不是模棱两可了。那在最后一点呢，他指导的警告了，他说在第十二章第十二节，他说我儿啊，还有一层呢、啊，你当受劝诫了，凿书多没有穷尽了。啊，读书多，身体疲倦，所以这一句让我想到我有个亲戚啊，他送他的女儿去加拿大读书啊，谁知一去就不回了啊，因为他读完了，他再打回来告诉他爸爸说，他又要继续读什么什么的，可是他爸爸有钱。然后他又再继续读，一读就要读三四年，又读完了，又要再读什么了？读到没得读了，因为你不可能再读了，有年龄了。最后一个通电话就是爸爸我要结婚了，就在那里了，见到变了的。他爸爸好气，好气，好气啊！所以其实这句话也让我觉得很矛盾啊。所以我有时候也要继续的祷告了，对不对？因为我们又要像，我们要使我们的孩子有知识嘛。可是，好像如果你不明白的话，你就觉得说，哎，很矛盾，那读来干什么？就好像很多人不明白传道书，就是说，那什么都是虚空，那还为什么还要做工，对不对？那个是愚蠢的想法，啊。那我们还是要做书，还是要读了。可是他就是说，我们不要太在意了，为这些。学问一直去追求，追求的不完，因为呢，最后呢，我们的目的不是在这个地上嘛，对不对？我们的目的是归为神嘛。那书是要读，知识是要的，可是追求呢太多的话呢，那人就为什么走火入魔了？啊，很多人其实走火入魔，书读太多了，因为太多大道理了，所以他们把很多大道理都给混合了、混乱了，其实是这样。我年轻的时候有看过一个人，他读书读到疯了，就是我在巴士车上看到，可是他很年轻，就像我那个时候，我读中学，他也是一个中学生来的，可是我看到他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很伤心啊，那个时候，就他很年轻啊，那你就看得出他是读书读到疯了，因为他拿多书，哦，然后就一直看那个书，然后就讲话，那有时候我看到这样，我就很伤心，因为。 就是因为这样 的一个刺激啊，就疯掉了。那世上呢有数不尽的书籍了，当然了，读不完的书嘛，书是能写出来的，甚至属灵的书呢也是很多了啊。如果要选择的话，会选择的不完，要读的话也读不完啊，对不对？所以呢，这些书呢读得太多呢，其实会令我们变得更讨厌啊，更厌倦啊，更失望了啊。其实那是为什么上帝呢指使我们呢，为什么呢我们要注重在我们的圣经嘛，对不对？真正的你要有属灵的价值，属灵的进展，那就在你的圣经里面了。可是有很多人呢，我也认识了，即使是牧师也好了哈，他们或者教会老师也好，他们甚至都会走邪路哦，也会哦，因为什么他们就一直去追求，他们看了圣经，然后他们就在去找书，找这一章是怎么说，他们一直去比，一直去比，然后就觉得说，哎，这一句其实不是这样的，原来是这样的。那他们已经开始走火入魔了，已经开始没有跟随神的指示了，已经开始，因为他们一直要去不相信那个圣经的真理，他们要去追求那个最真正的真理，所以最后就变成这样了。所以撒旦是很厉害的啊，撒旦是很厉害的。如果我们不是很清醒的话，每一分每一秒就这样就给他夺去了，甚至我们都是。每个人虽然每天每个星期都在这里来教会，即使是牧师也好，老师也好，对不对？撒旦是很非常非常的厉害。那在这里呢，我们今天讲的，他都很多都关于老年人了哈，跟年轻人。可是好像老年人，我在写这个星期的，做这个星期的话，我感觉好像很伤心这样，好像我的中文组都很多老人，好像讲的都不是很好听了，对不对？啊，所以可是呢，最后我读到最后要到结语的时候，我发现一样东西啦。他说，传道书呢不是写给老年人的，你们不要误会啊。听到老年的话，很多啊衰落了，要开始进入死亡了，好像很伤心。其实这本书不是写给老年人的，啊。这本书其实写给少年人的，这本书是一本警告啊，警告少年人啊，啊，那每个少年人呢，都不必听虚空的道了，他们都知道啊，老年人不必听虚空的道了，他们都已经知道虚空了，老年人，因为他们已经走过那段路了，对不对？啊，而唯有少年人呢，才做王金梦了，啊，对不对？所以呢，老年人呢。所罗门说呢，你们要趁少年的时候呢，敬畏神啊，就敬畏王了，免得等到老年的时候后悔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了，当你老的时候呢，你冒犯神的机会是比较少了，对不对？比较清醒一点了，已经经历过了，对啊。最大的时间是在少年的时候，叛逆的时候是在少年的时候，其实，啊，那看我们今天的结语他怎么说？他说，人生一切都是虚空了啊，知识虚空，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了。自杀的人都是头脑聪明的人，啊，对不对？自杀的人其实是聪明的人来的啊。看如果你注意看的话，啊。享受虚空，事业虚空，事业叫人劳苦了，愁烦呢也不安眠了，地位虚空啊，地位包括名誉了啊，趁幼年归主了，要悔改认罪，接受主啊，否则人生的一切都是虚空了啊。让我们低个头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感谢您。